在考药师，所以呢他没有出现在我的身边，然后闭关了好几个月。那那时候他就只告诉我一件事情，说我跟你讲，我那个 NP 有晨会可以去上，就去上晨会吧。那我记得当时开晨会的在前面的讲师是贺阳，他当时是蓝钻，然后呢开晨会的时候是我里面一个伙伴都不认识，然后就每天早上去那边准时到还比早到，然后带着我的那个什么早餐坐在那个围一个大圈圈的地方。那时候我的那时候自己就告诉我自己说，好，我既然要来做 New Thing， 我就是来这边学成功的，我就来这边成功的，那我一定要做就是可以让我成功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每次哦，就是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早嘛，都还没来到，我都一定会坐在最前面的位置，就离那个上线最近的地方。然后呢每次那个就一样嘛，我觉得每次要当主持人都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每次要大家分享说一定会进入一个叫做恐怖的沉默，大家都很沉默，然后不知道没有人要讲话，然后没有人要举手。这时候呢我都一定会哦，我都一定会哦，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是第一个举手的人。虽然那时候上线不认识我，他说你是，我要自我介绍一下说，哦，我是谁谁谁啊，然后怎样之类，他非常的行。但是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反正我来这边是学怎么样可以成功，所以无论我准备好了没有，我最起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我一定要第一个举手，然后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感觉。那当你这件事情做久了做多了之后呢，其实能力就会在你自己身上。
对，
然后呢重点是呢你有被上线注意到，哎、欸，因为你哪一天，如果那天突然觉得不想举手，上线说哎、欸、那个很奇怪在哪里，因为又进入一个恐怖的沉默，没有人要发言，那就蛮可惜。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让自己练习无论是勇气或是你的胆识或是你的分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不要也不要吝于贡献出你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人分享都非常好，哎、欸，因为你看每一个东西的感觉每个角度都不一样，所以透过很多人的视角你会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其实我们如何可以把人做好，然后呢不断在这个领域进步。好，那今天呢就很开心跟大家分享这一招，我觉得这样子太重要，叫做双赢思维的建立。那这个呢，这个东西呢，可是我当初还没做如新之前，花了10万块去外面上潜能开发课程学到的其中一个课题。各位，10万块，对，10万块的价值的课程，大家今天都免费听到，哎、欸，我觉得很开心。好，真的太开心了。好，那我觉得第一页的这边就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一句话，他就写，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德不必视为自己之师。那我觉得其实这句话是我们在台湾教育制度下的人非常容易产生的一种状况，就是两坑两极，就是要不就有，要不就无，对不对？因为就会争得你死我活，因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位置永远只有一个，这个科层式的一个制度就是如此。你在传统产业，你无论如何你要往上爬，位置只有一个，位置只会越来越少。在学校教育也是如此嘛，对不对？甚至他后面有提到，在家庭里面，爸爸妈妈给的教育的方式，好像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条件的来对待你，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好，我应该好像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才会造成现在会有很多极端的状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那先让大家看那个173页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从这边有举个例子嘛，很典型的，在一般业界会常常发，就是会有的事情，就是什么竞赛，对不对？有一个奖励的竞赛，奖励的旅游的竞赛。那这样子的状态呢，通常会出现在，其实大家应该蛮常接触到，就是保险公司超多的，你一定要达到什么业绩，然后达到什么门槛，你就可以怎样又怎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哦。这我看完这张之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在想，如新这家公司真的好了不起哦，因为他一直在 promote 的绝对都不是你要靠跟别人竞争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你才可以拥有什么样子的成就，他一直不断在强调就是你是跟自己比赛不是跟别人比赛。在如新所有的奖励旅游它的名额是没有限制的，在 New Skin 的成功你要上蓝钻是没有名额限制的，它不是要一个跟别人竞争然后你才能够拥有那个位置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就刚刚听很多人分享很可爱哦，但我们听到很多人会分享说，我发现我过去都是一个损己利人的人，因为大家都很善良所以才会被 New Skin 吸引来到这个地方，对不对？ 如果今天是损人利己的，就不会出现在 NP 的嘛，对不对？就出现在其他奇怪的地方了。所以其实我觉得那很棒，因为我们都有个机会让大家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然后更能够提升自己的品格跟你的待人能力的一个这样的过程的机会。好，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呢New Thing 在强调的这个奖励呢，不是什么，不是竞争，而是达标。
对，
达标就是什么？这两件完全不同两码子事哦。竞争是一种比赛，是一种互相彼此会，不见得能够完全信任对方的一种形态。但是达标呢，哎，那就有趣了，因为只跟自己有关系，跟别人完全无关，跟你上线无关，也跟你下线无关，只跟自己的努力有关系。我设定的目标，我能不能够达到？这才是如心想要不断让大家提升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哇，好棒哦！因为这个事业只看自己不看别人，所以呢，就千千万万那个徐东也常讲嘛，不要信了两个邪教嘛，不用去比较，也不要去计较，对吧？那所以其实我相信呢，在座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在一开始做如心的时候也曾犯过这样的错，就是很爱计较又很爱比较，对不对？超爱比较的，超爱那个。跟别人比较啊，就很无聊啊，跟螃蟹比较啊，跟还要会跟上线比较、啊，是超无聊的，对不对？但是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那时也没有年轻啊，不懂事的时候，刚开始做不懂事，对，然后呢就觉得很好玩。但是我觉得真的在如心事业上面久了之后，你就慢慢慢慢悟到这个道理，然后就真的会去做到，你会发现你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更进步，就是你跟你身边的人的那个相处之下，你会发现你真的会意识到你不断的进步 ，OK。那成为更好的人，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人际关系六貌嘛。我觉得这六貌讲的，我觉得哇，这本书讲的超好的，超级经典。其实我相信在这些关系当中，大家一定隐隐约约都会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很具体的言语或是很具体的例子表达出来。那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那其实呢，刚刚我觉得伟汉刚刚有部分讲的很好，就是其实啊。他书上也讲这六个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事制宜的，因为情况不同，因为事情的不同，所以我们可能会展现出或运用出哪个样子的人际沟通的技巧。但是当然他也一直不断强调，在互赖关系当中会让我们成功的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利人又利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做如心事业是先利他后利己，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嘛。如果只以利己为出发点的话呢，那真的很难拥有就是长远而且庞大的成功，暂时的成功绝对是可以的，对不对？可能很多人想着要赚快钱，就是用利己的方式出发，的确有可能很快，你靠魅力，你靠你的话术，你可能可以很快的达到很多你想要的结果。但是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提升自己的品格，没有真真正正的练习跟人的互动关系，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短暂的。那这绝对不是我们自我如心想要的东西嘛。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部分，就是那个关系呢，就是第一个他讲到呢，就是利人利己，就是所谓的 win-win 双赢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上线，我记得我一开年又要讲年轻的时候，对，年轻的时候，我听过那时候听罗大哥经理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做如心，就是呢，我们是替他人着想，为自己而活。
对。
但是我们台湾人的教育常常是反过来讲的，就是呢，就是为自己着想，替他人而活。大家听懂这两句话中间的差异吗？就是呢，我们经常在意别人的眼光，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但是呢，却很在意，又很在意自己的感觉，我有没有吃亏，有没有占到便宜，我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又不利己又不利人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像刚刚有很多人分享到嘛，如果一直以损己利人为出发点，真的很容易生病哎。那时候忧郁症都这样来的吗？太压抑，然后不讲得内伤，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积到一个程度就爆发大爆炸，结果呢就是又害到自己又害到别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待会后面会讲到这部分。那我们现在讲 win-win 这关系，因为我们在做的是替他人着想，为自己而活，所以刚刚很多人分享够不够勇敢，够不够起心动念，非常正确，站在对方立场，然后我们有非常坚定的立场跟他沟通很多的东西，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就是刚刚讲到我一开始讲那句话，就是其实呢，这个世界太大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立足空间，所以呢，别人做得很好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是自己失去的东西。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过去很不成熟的想法，就是拿一个负面教材跟大家分享。以前呢、啊、真的很有趣耶，做乳腺的时候看到别人上红宝自己还没上，都会觉得怎么他上了我还没上，然后就觉得哼可恶，然后就不开心耶，对不对？所以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说为什么我们同事进来他已经上主任，但是我还没上，就觉得超没送的。好像你的新科宝点头点得很开心的，这是这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蛮正常的一种心态跟状况。但是呢，随着你想，哎，这时候关键来了，随着你能够顿悟跟马上开窍的速度有多快，你就会多快成功。
对，
当你很快速的意识到跟放下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组织才会开始长大。因为你就会把你的所有的 focus 跟你的所有的精力放在发展你自己的组织上面，而不会放在去观察别人有没有成功，或那个人做得比你快比你慢，把时间精力花在上面，那、啊、对你的组织有帮助吗？没有帮助，对不对？人家做得好，你会少赚一点钱吗？不会。还有别人做得很烂，你会多赚一点钱吗？也不会。那何必呢？对不对？想通这一点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其实，在如新啊，我常常听到，因为当时我很不成熟的时候，我就常会跟那个上线 murmur 嘛，上线为什么他都怎样怎样，为什么都没有怎样怎样怎样？这时候呢，上线都跟我讲说，你要欣赏他人的成功啊。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其实这句话当中蕴藏了非常成熟的人格的表现，大家知道吗？这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开始可以用一种平常心去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才是一个成熟的人格的状态。那其实很多时候深层的自信就来自于你有没有这样子正确的心态对待自己跟对待他人。 OK，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观念，就是这世界呢不是非常即弱或非胜即败的世界，
对，
尤其做如新更不是如此。我们在做的是人的试验，不是在考试，你错一题就少几分，你对一题就得几分，不是这样的试验，而且它是人的试验。所以我们更加要懂得拿捏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关系。好，那接下来呢，就175页损人利己嘛，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自私的人，对不对？一定要损人利己的出发点的。那其实我相信啊，我们为什么常讲说，常听到很多人一开始对纯直销的想法很负面，因为早期的确有很多人用错误的做法跟态度来经营这样的事业，就是用损人利己的方式。因为他知道用直销的方式来创造财富是绝对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出发点没有搞清楚，他的成熟度不够，结果造成一种损人利己的方式。就像我刚刚讲的，赚快钱可能可以，但是很短暂。然后结果当他发现，哎，很短暂的时候，他的组织崩坏的时候呢，就发现不能做。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观念不正确，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避免我们走入这样子的陷阱里面。所以呢，这边我觉得他讲的一些概念讲得非常好，我想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他前面第二行就讲说，难免呢会运用本身的权势、财力、背景或个性来压迫别人达到目的，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忽略掉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在座大家很多人的学历背景非常的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避免让自己掉进一个陷阱，就是会用我们自己的背景，或是透过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好像比较会念书一点点，或是好像比较做什么比较在行一点点，而用这样的东西来，就像上一章讲的，把自己的框框框在别人身上，这是我们要避免自己走入的陷阱。因为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上都是有优点的，都是有优势的。所以呢，这是一个蛮重要，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忽略掉的事情。那再来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这边讲很棒，就是在家里面手足之间有高下之分，对不对？乖孩子会获得很多的宠爱跟特权，这不就是告诉儿童爱是有条件的，要得到父母的爱就要与兄弟姐妹竞争吗？家里面有兄弟姐妹是特别有感觉，小的时候特别有感觉，读书读得比较好的，爸妈就哇毛起来都拿你来说嘴，有没有？读书读不好的就很少被爸爸妈妈提及，然后幼小的内心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就觉得我是不是不是爸妈生的，然后会觉得有点沮丧或难过。其实呢，我们在做如新事业上面也是如此。其实呢，下线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反省，常常的检讨跟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对的方式来对待相信我们的人。 OK， 所以呢，那将来大家都会长大，你有了家庭之后，尤其对待小孩更是如此，对不对？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有所差别的待遇， 我跟你讲，不要觉得小孩年纪很小不知道，大家都感觉到，大家都当过小孩嘛，对不对？我小时候也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我妈生的，很好笑。以前很比较不懂事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当老大又是女生，妈妈什么事情都要叫你做，为什么弟弟都不用做？就想说我是不是不是我妈生，我是抱来的，就蛮无聊的。但是呢，真的要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跟随着自己开始去提升自己，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当然就像我之前常常讲的金文纯先生分享的那个孝顺进化论的这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有些地方会让我们过去，有些地方让我们不舒服， OK， 那就过去了，我们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并且不要继承到这个不好的部分，这就是进化，这就是孝顺，对不对？ OK， 好，再来呢，就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当中就讲到，人生不可能处处笼罩在竞争的气氛下，所以呢，随时如果随时随地不忘与配偶、子女、同事、邻居一决高下，生命将多可怕啊！那觉得太辛苦了一点，这人生你永远不敢相信任何人，永远不敢把自己的心交出来，那是不是觉得活在这世上非常的辛苦？对不对？处处这样子，所以呢，唯有互助合作才能增进幸福，这是真的。好，再接下来就是损己利人的部分，就是在座很多人有了镜头，对不对？过去呢就觉得损己利人才是无私的表现，才是有爱的表现。其实呢，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或甚至是逃避的一种表现状态。为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有些人呢生性消极，习于委曲求全，这比损己利人的想法更要不得。各位同学，这是真的，就是因为呢委屈，大家知道吗？让自己委屈这件事情啊，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因为你没有真正很勇敢的沟通出来你的想法，这是某程度就是一种逃避啊，某种程度就是把你的决定权交在别人手上啊。那当别人做的决定你又不喜欢的时候，是不是就超北宋的？好，我举个显而易见的那个例子，就是男女朋友通常会这样嘛，男生问女生说，哎，你今天要吃什么？随便嘛。然后那我去吃排骨饭好不好？不要。然后这男生会自己讲不要。他说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没关系，你说什么就去吃什么，随便啦。然后他说那我不要去吃咖喱饭好不好？不要。男生就啼笑了，女生也啼笑，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很有这样讲的，很多人就深受其害。对，男生讲那时候人都不要吃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问到底对
吗？
然后争吵就从此发生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很要不得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其实无论男生女生都要学到这样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真的就是温柔而坚定的智慧。其实你要的东西，请勇敢的说出来，这才是一个达成共识跟互相沟通的过程。过程，因为你不讲他怎么知道你要什么啊，对不对？那、啊、你又说随便，那就人家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好啦，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一种生性消极又喜欢委，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这个会出现在男女朋友身上嘛，对不对？说不要嘛，啊，出现在夫妻身上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老婆就很容易委曲求全，没关系啦，就这样就好了，结果呢积久了老婆就啼笑了，突然间大爆发，然后就拿刀抬人的也是有的。所以其实呢，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相处方式，对吧？好，所以呢你看后面就讲哦，他们你看他说这种人呢生性不生性，他说这种人无所求无所欲，也没有原则，只急于讨好别人，容易受人左右，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哦。如果是以损己利人，为什么？因为没有自信，没有对自己没有深层的价值，所以呢很怕失去别人。所以你看，我看最近大家常常看到那个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人自杀，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对自己没有深层的自信，没有非常清楚明确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然后呢就是叫做人云亦云，或是随波逐流，或者是他没有去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结果呢就变成这样，压抑自己太久，一昧的压抑自己，很怕去得罪别人，结果呢靠别人的接纳来肯定自己。那如果一旦别人不接纳你呢，那是不是自己的自我价值就砰一落千丈，那就很容易生病。所以大家 去注意哦，很多忧郁症的患者啊都是来自于此，会得忧郁症都是这样，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没有把自己真正想要的前一章我们有讲过吗？之前几章有讲过，我们有没有表明我们的 我们的立场，表明我们想要的东西，表明我的意愿，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呢，一昧压抑呢，不能把怨愤情绪加以升华化，自我评价将日趋低落，到最后呢，依然会危及人际关系，使原本呢委曲求全的苦心付诸流水，得不偿失，对不对？那因为这样子之后呢，久了之后呢，像刚刚那个维婷就分享很好啊，是不是？就是过去呢，我们就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之后呢，就会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然后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变得非常的起伏不定，那这样子的状态就会很容易影响到身边的很多人，所以其实这是态度很反复的话呢，精神就容易错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很留意这件事情。好，再来的两败俱伤，就所谓的输嘛，双输的情况，两个很顽固互不相让，过分自我中心在一起，注定会两败俱伤。好，这就很容易发生在什么状态呢？就是离婚的夫妻身上，对不对？一言不合，对，大家知道吗？就是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叫做什么，一个统计，大家知道台湾不是离婚率很高吗？大家知道离婚的原因最高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挤牙膏。挤
牙膏。
对，挤的方式没错，有的是从后面挤，有的从中间压，然后就一言不合就离婚了。我觉得还蛮好笑又幼稚，很无聊的理由，真的是大家可以知道吗？从这种很小的事情啊，从这么很小的事情来看，是不是觉得也蛮无聊的？对，就不过一条牙膏嘛，通常都是怎样，老婆就是一定要从后面挤，不可以中间压一个，然后就不整齐不好看就不开心，对不对？对啊，可以用两条啊，还有业绩，对，还有业绩，对，对，这样是对，这就是有钱人的想法，对不对？我就买两条，一人用一条，你用你的，我用我，超开心，对不对？对。但是呢，所以我就想跟他讲，就是很多的人没有学到这件事情，一来没有双赢的思维，没有 EQ， 二来没有富人的思维，多买几条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很容易出的状况，就所谓双输，因为很坚持自己的立场，你怎么可以从中间挤？你为什么一定要从后面挤？你怎么那么烦？然后就离婚了。尤其因为我交往十几年，然后一结婚马上就分开的，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呢，真的这是真的哦，真的我常以前超常听到这种理由的。所以呢，你看，然后这样子之后呢，你看有没有多无聊？后面这个例子，要分开之后，本来可以卖$10,000的汽车，贱卖50元，然后你20，我25，这样有比较好吗？没有，对不对？这就是玉石俱焚，两个都没有。所以呢，这是你看，为了报复不惜牺牲本身的利益，这就是啊，很多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做的事。对，像前阵子那个恐怖的年轻杀人魔，我觉得他也是这样，很不成熟，无法看，掌握不了人生的方向，才会如此。所以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是非常要不得的。那再接下来就是那个独善其身，就是只有个人赢的部分。这就是呢，可能过去呢有一些思想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独善其身，就不要管别人。但是呢，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话是兼善天下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做如心，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一个要独善其身是要的，提升自己，但是呢，同时也要兼善天下，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独善其身的人会怎么样呢？就是利己但不一定损人，个人自扫门前雪，然后休管他人瓦上霜。那这样的状态呢，在现代的社会也蛮常发现的，像那个又要讲那个杀人事件，好恐怖！就是有人看到有人怎么样的时候呢，继续低下头来滑手机，没有立即做反应。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去啊，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是不是他们常讲说，哇，那个年代好有人情味哦？那现在是不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情味？因为大家都只管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让大家的如果要让大家整个社会的气氛变得更好，其实我常常讲，我们在做如心就是作为一股清流，然后我们身上的使命就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要真的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也是如心公司罗百里总裁一直不断告诉我们的。因为 Newsly 的价值就是什么？让更多的好人变得更有钱，才能去做更多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他就讲到，其实呢，有没有所谓真正的完全对、完全错？也没有，因为就是视情况而定。好，那我们来看到后面。所以呢，这个地方有句话，为了更高成功啊、为了更崇高的目标，不值得在细枝微末节上计较的话，那其实退一步又何妨？ 对不对？好，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事制宜嘛，刚刚就讲过，就不再赘述了。那现在请大家看到179页这个地方，179页。好，这边呢 有一段话，第一段的最后面的地方，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好。除了多听取对方的意见，他也理应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坚持未达成彼此都满意的结果前，不轻易罢休。大家有没有发现过有一种状况，就是常常在台面上说讲讲讲讲讲，然后自己没有表达意见，结束后呢，在私底下又是讲讲讲讲，自己有一套，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这就是没有沟通的结果。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既然有一个大家共同讨论的空间，那就在那个时候提出来。那如果大家都已经决议好了，那就接受，因为大家一定是达成共识才会做这样的决议嘛。不要达成决议之后，私底下又讲说，哎，我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上班族超容易发生这种状况的，每次导师汇报在开会的时候都嘛这样，哦，台面上都没有人讲话，又是恐怖的沉默。对，主任问说，啊，请问在座老师有没有意见？有什么？没有。然后回去教室之后，回去办公室说，哦，我跟你讲，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大家都说，都说的长篇大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种很不双赢的做法。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后面也讲得很好，所以不要害怕冲突，因为其实某些时候，只要我们不，这是对事不对人，大家清楚，一个成熟的人的沟通是对事不对人，我们是针对大家彼此共同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去做最好的判断跟决定，达成的共识是对事不对人，是因啊，这是因为他提出来说我偏不要，那就超幼稚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态。所以后面有讲到，因为意中求同，往往能够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丰收。所以其实如果是针对事情不针对人的话，才是一个成熟的沟通的表现。好，这也是一个培养一种共识达成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呢，就是后面一个叫好聚好散嘛，对不对？好聚好散呢，就是哦，我们做如新要培养高 EQ 很重要的关键呢，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交易不见得每一个都会马上有或是马上没有之类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做 new skin 的分寸的拿捏呢，其实某些时候呢，就要看自己的 EQ 多高了。那这就是培养的过程。好，所以呢，就是好聚好散就是无交易。如果实在找不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倒不如就取消交易，对，不要固执己见，因为就很容易造成双输的状态，而且也不要跟对方撕破脸。那也不是件好事，所以呢，但因为大家唯一的共识就是呢，彼此意见不同，那就是共识了，就是大家都不一样，那就算了。好，所以呢，道不同，互相为谋。所以呢，观念歧义过大呢，与其事后失望冲突，不如一开始就认清事实。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所以，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听起来还蛮那个。
好智慧哦，
听起来蛮发古，但是很有用，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大家谈 case 过呢，因为我知道最大的 case 量都超大，对不对？超级大的嘛，大家都运用那个 B 的软体，就好厉害哦，好多很多很好的消息。那当你 case 量很大的时候呢，当你大家知道吗？全世界那个被三振最多的人是什么人吗？对，就是全垒打王，对不
对？
因为全垒打王，他为什么会是全垒打王？因为他挥棒次数最多，所以他相对来讲三振次数也是最多的。那么说起来呢，就是我们做如新事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在量大当中，你的成果会多，那肯定不如我们意的状态也会越多，那是正常的。所以呢，就不用因为这样的状态，然后觉得心里怎么样。像他后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叫做“买卖不成仁义在”。是吗？不要因为他不满 PR90 就把他定义成这是个烂人或是很糟糕的人，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只是现在刚刚好他不好意思讲，他的钱刚刚好上个月被那个开了罚单，对，扣税缴完税没钱了，他不好意思讲。所以其实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善与人为善的心情，跟别人分享，关心他，在意他，在乎他。因为我想跟他讲，真的我最近也很有感觉，在看这本书，在不断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很棒，就 Nico 小组，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棒的一件事，就是每天念自己的使命宣言。哦，我超喜欢这件事情的。以前呢，都觉得以前哦，很久很久以前，听到很多海外的领导者在做这件事情，有时候其实默默心也觉得好蠢哦，在干嘛？很幼稚的想，好蠢哦，在干嘛？然后后来呢，真的这次很认真执行之后，就发现。天哪，超棒的！
真的，
每一天都好开心，
真的
每一天都很开心。在过去还会有那种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自从开始每天念宣言，每天念感恩文的时候呢，真的你每一天都觉得好开心，因为你每一天都好正面。你每天每天念宣言，你真的真真正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自己，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非常的棒。那所以其实呢，在这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哇，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有非常大的得到非常大的益处，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常在以前就常跟上线分享说，其实我发现我自己本身也会有所谓的差别心，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要突破跟改变的地方，提升的地方。那我觉得刚刚好最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就觉得超棒的，因为我的那个差别心开始慢慢的放下了。那当差别心放下之后呢，很多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棒，就是所以呢这件事情好聚好散的，就是我觉得做 New Thing 一个很重要的 EQ 的养成，就是不要因为它有或是没有而有差别的对待它的方式。那这个某程度又变成一种什么，就有某程度会变成一种损人利己的自私的行为嘛？好像我看到这个人就是看到业绩两个字，而不是真真正正去关心他，他真的需要的是什么，或是你看到他身上真正的优点，他真的可以透过如心可以改变什么，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这才是真正如心要教给我们的价值嘛，对不对？教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你看后面他就讲到这个例子嘛，就很棒。虽然呢一开始交易不成，但是呢他因为呢身体力行着利己利人的观念，因此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反而拥有一个更大笔的交易，对不对？这就是我觉得做如心最棒的事情，练习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两全其美呢，否则就别勉强，这对促进家庭和谐也十分的有效。所以呢其实你看啊，我觉得这个例子讲的超级好的，非常的平易近人。例如与其真看电视节目闹得不可开交，对不对？男生回去都要看球赛，女生回去都要看韩剧。这时候呢，家里面如果只有一台电视，又来了富人的思维，就是家里多买一台电视了。但是也不要看那么多电视嘛，何不呢选择一个全家人都能参与的休闲活动？你看，我觉得讲真好，以免顺了孤心，逆了扫意。觉得是只有对翻译翻超好的，对，是只有我比较有感觉嘛，身为的气要感觉，顺了孤心，逆了扫意，做人就很难哎，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如果我们不要当一个很难做人的人。那我们就当一个很圆滑 EQ 很高，然后呢凡事的出发点都想着如何能够让大家一起得到最好的利益的做法，对不对？所以呢就不用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呢其实很多的家庭问题都来自于此，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好，尤其在家庭呢，其实真的会比较需要做到妥协这个动作的，那是正常的事情。好，那所以呢接下来看到181页，OK， 这很好玩。当然我们做如心事业不太需要经历过这个，但是呢可能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的朋友是创业起家的啊，可能是小开啊，可能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他这边讲的例子还蛮有趣的，他说家族企业化友好创业之初，最好是先考虑日后拆伙的可能，对不对？讲定了股份转让的方式，对不对？以免呢以后呢你的事业是做得特好或是特不好，到最后结果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某程度呢就是先做好最好的准备，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如心很幸运的是，我们不太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只要想着不断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父子关系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蛮大家要把它放在心中，尤其我们在做如心之初呢，经常会遇到与家人的沟通的问题，跟或是一些就是彼此不能够了解彼此的状态，是吗？但是呢你爸跟你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是永远不可能分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意见不合而脱离关系，对，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的时候呢，不要怕，我们永远都要当那个 EQ 很高的人，必要时呢就妥协。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个妥协是什么，我教大家，就是阳奉阴违，左耳进右耳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爸爸妈妈他们暂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直到那一天你带着他站上游轮的甲板吹着海风的时候，他就明白你在做什么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创业初期过程当中，在我们还没有成功的过程当中，教大家最好保护自己内心的方式，就是先暂时的阳奉阴违，这样然后说你不要再做牛市你了，好，不会去不会去，然后下课来真的好起来认真做牛市，你要特别认真，要做特别快，因为你才会快一点让爸妈看到你的成就。 OK，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是 比较好的方式。再来呢，最重要的就是下一段了。那如何做到利己利人呢？我们要如何学习这件事情呢？利人利己的五个要领。第一个呢，就是这边这个地方有讲到，我觉得前面这边蛮棒，就是所谓的利人利己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使双方互相学习，并且互相影响，并且共谋其利。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关系当中，没有人输，没有人输，才叫做双赢嘛，大家是双赢。OK， 所以要达到互利的境界呢，必须具足足够的勇气，还有与人为善的胸襟。所以常常跟很多人分享，就是我们做 New Thing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好，与人为善这个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培养这方面的修养呢，少不了过人的见地，主动积极的主动精神，并且以安全感、人生方向、智慧与力量作为基础。这就是我们大家看看很重要，把它看在心里面，发现当中有哪一点是自己还没有的，赶快去补足它。这样子我们的品格的提升才会越来越快，然后才会提升到你想要的样子。好，所以呢，为了达到利人利己呢，需从本身的品格着手，建立起互利的关系，进而获至两全其美的协议。OK， 协议呢，则有赖合理的制度配合，经由正确的流程来完成。所以呢，接下来这边讲到双赢的品格呢，品格的特质，尤其是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叫做真诚正直，第二个就是成熟，第三个就是富足。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三点事情啊，是我们在做练习当中，我们要不断去操练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大家想一件事情嘛，我常常在想，做如心啊，我们凭什么能够月入三五十万、月入百万、月入千万？其实很多时候啊，不只是会不会卖产品而已，而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觉得跟你相处是很舒服、很有意义、觉得很有希望、觉得自己可以学到很多，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这样子的领导人。OK， 所以这样的领导人的特质必须要有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回去检视一下自己，到底我。在冲刺红宝过程当中，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冲刺红宝过程当中，不是只是业绩做到你就是红宝。
对，
有很多人他可能刚开始经营还没有上红宝之前，可是别人就觉得哇，他好有红宝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身上具备了这样子的特质。
对
，OK， 所以这些特质是可以被养成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回去去检视一下自己，说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诚正直的人，说我该当说的话，不说不当说的话，对不对？再来呢，我是不是一个够成熟的人？我的 EQ 是不是好的，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富足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自我的这什么深层的自信是够大的，是一个由富足出发的人，而不是由匮乏出发的人。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第一个呢，真诚正直是什么呢？其实定义来讲很简单，不要说漂亮的话。不要只是把话说得很漂亮，但是呢，言不由衷，对不对？言行不一，其实别人都感受到。一开始可能有可能会被蒙骗，对不对？有些我们常看到有些业务员啊，就超级会讲话的、啊，讲得超好的、啊，超好听的，对不对？还有一些人会这样形容这样的状况，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做如心呢，千万就不要这样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漂亮的表面话。我们要真诚，但是我也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呆，就很直的说，哎，我觉得你这样不好，对方就很生气就跑掉了，对不对？对，就怒了就跑掉了。所以其实呢，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温柔而坚定，我们的立场很坚定，但是态度是温和的，是很温柔的，让别人觉得很舒服的，大家明白吗？好，所以呢，再来呢，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分享分成两个部分，两个层次，真诚正直这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自己。对自己，就是呢，你看它上面有写，人若不能对自己诚实，就无法了解内心真正的需要，也无从得知如何才能够利己，也就是所谓的莫忘初衷嘛。我们在如心事业上面不断在提醒自己，就是莫忘初衷，不要忘了自己为何而战，为了什么来做如心这个事业。好，第一件事先对自己诚实 ，OK。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对他人诚实的，就是呢，如果对人没有诚信，就谈不上利人。所以因此呢，缺乏诚信做基石，利人利己成了骗人的口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当这种好像说话说得很漂亮，但是并没有真真正正为他人着想这样子的出发点。好，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成熟。哇，这就太重要了，因为成熟就是什么呢？勇气跟关怀兼备而不偏废，尤其就是勇气。 对不对？像刚刚很多人分享，就是哇，我们过去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告诉别人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或是真正有那个勇气告诉别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感情与信念，又能顾及他人的感受与想法。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有勇气追求利润，也顾及他人的利益，这才是成熟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提升自我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呢，再来呢，这个地方很只可惜呢，很多人以为魄力跟慈悲是无法并存的，关心他人就一定是弱者。这种想法是还蛮奇妙的，好像真的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其实呢，人格成熟的人呢，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在我发现有些人啊，我观察有些下线啊，就是他们是非常严以律己的人，但是也蛮严以待人的人。那对那个下线就那个下线常发现上线为什么他都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又怎样，因为他很严格对待自己，他就会觉得他的下线也应该要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在如今这个事业上面呢、啊，我们只要给好一个原则，如果呢就是给大家更多的空间发挥的话，其实才可以造就更大的成功。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想法哦。所以呢，在需要表现实力的时候呢，绝不落入损人利己的之后。所以呢，此乃呢不失悲天悯人与人为善的胸襟，所以才会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是温柔而坚定。好。再来呢，就是这个富足的部分。这个又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人都会担心有所匮乏，认为呢世界就是一块大饼，如果你有我就没有，如果我有你就没有，这就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所以呢，难怪俗话说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蛮有趣的。因为见不得人好，甚至对至亲好友的成就也会眼红，这就是匮乏之心作祟。嗯，很常发生呢，上班族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上班族有没有，我就真的亲身体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超级有趣的状况。我之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因为做 New Thing 就今天做 New Thing 嘛，做上了红宝啊，做上绿宝，这样结果呢莫名其妙哦，我也没爱到人家，结果我就被投诉了，真的我就被投诉到教育局去了，说我在兼差做直销，然后就被叫去校长室，然后就 要求我写一篇报告回复到教育局去。然后呢当下当然非常的震撼啊，他说怎么会这样，我又没有叫我学校同事跟我做 New Thing 或者跟我买产品，因为我都是在学校我是很低调很被动的，然后呢我就是利用下班跟下课时间去做，就去开发邀约谈 case 这样。那我就觉得奇怪，我跟学校老师都很好耶、欸、我都把他当好朋友耶、欸、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后来我呢有一个同事呢，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是学校同事去讲的。我当下听完就觉得好流泪哦，怎么会这样。那我当下就发现有一个好奇妙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这个匮乏之心，匮乏心态作祟，所以就见不得人家好耶、欸、看到你钱赚的比较多就要告发你。我想说你告发我，你会多赚一些钱吗？不会，对不对？我不做 New Thing 你会少拿，我做了 New Thing 你会少拿一点钱吗？也不会耶。所以那时候我当下就发现，哇，人性就是有这样子的弱点。那既然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了，我们就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掉进这样的圈套里面。所以呢在做如新事业上面也是一样，就像刚刚讲的，不要去比较嘛，不要看到别人哇他做好好做好快做得 很成功，然后就觉得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就见不得人家好，这也是一种不成熟的心态。所以呢以富足为出发点才是最好的出发点。好，所以呢所以不计较不比较，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培养自己深层的自信。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那富足的心态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厚实的个人价值观跟安全感。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很多人想说对对对我都知道我的富足要来自安全感跟对我自我的信心，但是我就是对自己没自信啊，但是我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讲嘛，我们在做如新，我们要看到下线身上的优点，帮助他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对不对？但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呢，要先看到自己的，对不对？像我觉得刚刚那个玉文就分享很好，因为如果我们不爱自己，那我们有什么能力去爱别人？或我们凭什么要求别人爱我们，来跟随我们，对不对？所以呢，反而呢，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四个字：反求诸己。所以呢，即便是来从富足的心态来练习，第一件事情就先看自己身上的优点，把自己的身上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才是最重要的方式。 好，所以呢，这边呢，你看哦，不怕与人共鸣声，共才是从而开启无限的可能性，充分发挥创造力，并提供宽广的选择空间。所以其实我觉得做 New Thing 的极致就是如此嘛，欣赏别人的成功，然后呢，我们就用自己的成功与别人的成功同贺，是不是？就常那个常徐东常讲的，就是那个顶峰相见嘛。所以呢，做如新的美好就在于这个地方，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它是没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呢，经由统合中校呢，这边就讲，后面这句话，公众的成功并非压倒他人，而是追求对各方都有利的结果。经由统合中校，使独立难求的事情得以实现，这就是做 New Thing 的价值。所以呢，要强潜移默化扭转损人利己的观念呢，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让他们和利己一人交往。此外呢，还可以阅读发人深省的文章作品跟伟人传记，或观看励志电影。当然，正本清源之道还是要向自己的生命深处去探索，就是我刚刚讲的，先去发挥自己身上的优势，看欣赏自己，爱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OK， 好，所以呢，再来就是第二个双赢的人际关系，这个地方呢，有赖于呢厚实的感情账户为基础，彼此互信互赖，才是最重要的双赢关系的建立。好，所以呢，个人聪明才智呢，可以投注于解决问题，而非浪费在猜忌防设防上面，对不对？尤其做 New Thing 大家的时间都很少，所以更不要把这些时间跟精力花在去跟别人计较跟比较上面，更应该放在如何探索自己成为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人身上。好，那再来呢，就是后面的185页的地方。所以呢，这边有讲到第一段的最下面，中间的下面，真诚的关键在于扩大个人的影响范围，以礼相待，真诚尊敬与欣赏对方的人格观点，投入更长时间的沟通，进行沟通，多听而且认真的听，并且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以实际行动与态度让对方相信你由衷希望双方都是赢家。其实这段话呢，就道尽了我们如何跟别人创造双赢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地方也对于自己的要求，也呢也展现出你跟对方的达成共识的过程，我们该做的事情跟所应该要有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这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是精髓。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看到第186页这边第三点，双赢的协议。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很酷哦。它这个地方呢，讲的就是共识嘛。共识呢，又称为绩效协议或是合伙协议。它从属关系呢，可以转为合伙关系，上对下的监督呢，则变成自我监督。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New Thing 最棒的制度的展现。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嘛，因为呢 ，New Thing 公司在 promote 的是什么？是达标，不是竞争。所以呢，当我们的目标设定为达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跟别人去比较了，只会跟自己比较，我有没有达到我设定下来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看着别人同一个时期进来谁做快谁做慢，这就不是重点了。重点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成长，去 关注在自己的成长上面，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们做 New Thing 就是这样嘛。上次是不是也都常这样跟我们讲，帮自己设定目标，设定目标之后呢，真的哦，要身为一个领导人，各位同学，因为我们在这边要当一个领导人，所以呢，就不应该是跟上线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有没有？从属关系是什么？上对下的监督嘛，就不要让上线来监督你说，哎，你业绩做到没？哎，你那个做什么我们做到没？
对，
这就变成一种，对，从属关系，对，很多上线都很有感觉，对不对？这不是自己的事业吗？你赚多少钱还要上线来 push 你说赶快做到这个月赚10万块，是不是也蛮奇怪的那种逻辑吗？你想要赚10万块应该是自己想要的吧？
对，
被奴役惯，奴性，对不对？奴性太强。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好玩，一样的，我们有多快的领悟到这件事情，我们多快的时间不用上线来督促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关注自己的事业，自己就会做到自己的目标，那你就会多快成功，对不对？你多快不需要上线，还要到快月底的时候他打个电话提醒你说，哎，你个人100分做到没？
真的，
哎，你业绩做到没？
对，
对，哎，对，还 LID 了没？哦 ，LI 是 LI 啦，那就是那个，大家明白吗？如果你是主任以上，你真的有心要冲锋吗？你真的有心要在如新做大事业的话，这些事情早就不该要上线替你操心了， 你早就应该要自己扛起责任。你如果连责任都没有扛起来，你凭什么指望有人跟着你做人心呢？那你的也是心坎里是对，在座前排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对呀、啊，这不是你要的事业吗？为什么上线还要被别人蛮怪？就很像你在公司上班，你上班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什么，就是你的工作还没做好，你的主管还盯着你。哎，我跟你讲，你六月要领薪水哦，你记得你要把什么事情做到才给领上去，是不是蛮奇怪的吗？对不对？你在上班都很怕上主管来盯你，哎，为什么做 new thing 就一直要上线来盯你，也蛮奇怪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的一个领导者，栽培自己要成为一个成熟领导者过程当中，最基本最基本该做的事情，但心态上面我们在书上会学到很多，但是实际做法上面我们是不是也跟上了这个成熟的历程，对不对？是不是该是时候我应该要自己搞定我自己的业绩，不用上线来盯着我，我是不是该是时候来毛起来带着我的下线的这他们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到我为止，对不对？我会的我就去处理，到我为止，是不是在扛起这些东西了，对不对？是不是时候该去主动的去把自己的下线的状况摸得一清二楚了，对不对？而不是上线来盯，哎，我看你哪个下线怎样怎样怎样，超怪的，那是你的组织。当然上线都一定会很无私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无论到第几代，上线都会在意，都会关心，都会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要变大，就是当自己开始去关注自己的下线组织的时候，而不是等着上线来关注的时候，你就会变大了。OK，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好，所以呢，在这边的地方，我觉得这边有几点，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在他说在订立协议过程当中，怎么样订立这些协定的要素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黑黑点点的地方，第一个彼此预期的结果，包括目标与实现，但方法不计。我觉得这就是做如新，我们在跟上下线合作沟通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对，我们把那个框架目标设定好了，时间设定好了，但是过程中的方法呢？哇，是不是最近就很多人有好多好多很好的消息出现？
对，
这边这样，那边那样，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哈，这样也可以。对啊，那个一定要讲一下那个于静哦，下次要叫他来分享一下，很恐怖哎，因为那个 B 软体已经出了7套 TR90 了，完全都是陌生人，而且已经有2个要经营的伙伴了。他觉得哇塞，这样也行哎，他觉得哇塞，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只要把目标设定清楚，因为我很多很多，我看那个每到深夜啊，我们的那个 line 啊，就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多人说你怎么办到？你赶快教你做什么事情吧，就好多人在问他，然后他就说，他就很谦虚说，其实也没什么啊，只是那个很想要而已。我会觉得好厉害哦，起心动念很正确，真的方法都不重要嘞，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跟你，就是对乞讨还在持续。发展当中，我就说我今天帮他设定目标，应该要出个30套就马上上绿宝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哎，发现笑得很开心。所以呢，大家知道吗？对，
是陈宇文的歪了。
开心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帮自己设定好目标，然后但是方法不计。其实我觉得做 new thing 某程度就是要给自己跟下线一些空间。
对。
这是蛮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家知道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就是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到跟你完全相反的人来跟你做 new thing。真的，你大家去留意一下。如果你上线很不爱讲话，就会吸引到很爱讲话的下线。像 Nico 就是这样，他就常讲说，好奇怪，我都不爱讲，我现在超爱讲话的。他说，应承来讲，我也爱讲话，就是咣咣咣咣咣一直讲话这样，对，就很有趣。啊，所以像可能就是爱讲话的，就会吸引到不爱讲话的人呢、欸。就觉得我都一直讲，你怎么都不讲呢？你说嘛，你说嘛，你说，然后就彼此下线了，就也蛮可怜。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吗？你自从知道这个默契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本来人就是这样子的，不然你怎么会吸引到他来跟着你呢？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他没有的东西，所以他才会被你吸引。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鞭打自己，跟那个鞭打他人，说你怎么不这样做？然后又觉得为什么我都带不好他，他都听不了我说的话。这种其实这种挫折感是蛮不需要的，所以只要你明白洞悉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用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很多的下线伙伴， OK， 所以呢，其实我记得上线常讲一句话，在 Music 上蓝钻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学习跟12个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跟他们合作，帮助他们成为主任，对不对？像现在已经是要上红宝了，这样的状态，你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蓝钻。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知道，我们相处的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要尊重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跟我们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或许你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不见得他这件事情就会做得那么好，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会有他的强项，所以呢 给彼此一些空间，是可以让彼此关系变得更好的、更加温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尤其我常常都觉得啊，我常在我自己的象限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真的，因为我觉得象限都好强哦，都比我还要强好多好多，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常从一开始做牛津开始，我会常常想说，我今天我真的何德何能，怎么会有这么多很厉害的下线跟着我一起做牛津？他们身上有的我都不见得有哎、欸。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发挥自己的强项。
对。
所以呢，我就发挥好我自己的强项，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很多的东西，对，讲到下线都会背了，然后就耶、yeah, ，就太棒了，我的那个训练成功了这样。所以呢，再来第二件事情，就达成目标的原则、方针或行为限度，这就是原则。只要不在不违反你的原则之下，不要脱离正轨之下，其实给适当的空间是很好的。再来可利用的资源，人力物力技术或组织资源，就是 NP 吧这样。然后再来评定成绩的标准与考评的期限，其实呢就follow公司的考核、海外旅游的这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条件，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再来考对针对考评的结果定赏罚。OK， 也是必要的、哦、所以呢，明确的目标跟评估的标准树立之后呢，双方才有所遵循，对不对？才会在一个同一个平台上面做沟通，要不然呢，上线想他的，你想你的，对，或者自己想自己的，下线想他自己的，那就很难沟通，就很容易产生很容易产生误解。好，再来呢，187页这个地方，就是呢，就是信任式的管理嘛，所以其实带下线呢，贵在信任跟看顾，看顾是什么？不是照顾下线。是你教会他之后呢，远远的看着他，只要以他不至于太夸张的那个做出太夸张的事情，其实都是 OK 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的，所以是看顾他。那再来呢，如果说他真的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或是他的就是你感受到他的高度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就去做沟通 OK， 而不是呢你所有事情都是自己跑去做。
对，
他知道吗？这个东西是两方面都要去学习的。第一个，如果你是这样的上线，事必躬亲的上线，哦，那你就很辛苦了，
对，
超辛苦的，因为你永远都不像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因为你所有事情都要揽在自己身上做。哎，你这个做不好啊，我帮你做什么什么？哎，你这个不行啊，我帮你怎样好了？那你就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帮下线擦屁股，或者是帮下线救火，或者是帮下线做很多很多事情。结果呢，对你能力很好，但是下线身上都没有能力。因为他没有机会跟空间学会，因为有些上线是这样的，你去留意一下，回看一下自己，检视一下自己，有些人是这样的，很怕下线犯错，很怕他有挫折感，结果就不愿意让他有挫折感，结果就自己跑去帮他做，对不对？结果呢，下线都不懂怎么样能够成长，你可能能力变得很强啊，但下线没有很好能力的话，那你就很辛苦了。你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就会觉得越做越没力，越做越有怨气。为什么你都没有做好？我都为什么都没有办法上红宝呢？然后就是也有很俩功，对不对？
对，
就这也是一种无谓的做法。再来呢，反过来讲，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下线，对不对？什么事情都上线，你来帮我上线，我这个不会上线，我这个好紧张，我好害怕。那一样的，你能力就会在上线身上，不会在自己身上。所以呢，也不要去怕犯错。你谈坏一个 case 会怎样吗？不会，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好聚好散嘛，大不了就是对，记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当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其实呢，我觉得这 Newsy 最棒就是允许大家有犯错的空间。那因为你在犯错的过程当中，你会学到，你可以下一次在谈 case 之后，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做 Newsy 最棒是什么？是一个你很快可以进化自己的过程哎。像我记得我早期一开始做 Newsy 的时候，第一次莫开啊。看到一个正大高材生，超开心的女生，超正，然后气质超好。我一天照三餐打电话给她，哎，还加早茶、午茶、加宵夜，打电话一天打给6通给她，哎， 就是问他说：“哎，你今天怎样？”就是，就隔天就不接我电话了，然后就发现，哇塞，原来不能这样打电话，他会拒接我的电话，我就学到了，哎，对不对？人总要经历这样过程嘛。虽然我早就忘记他的长相，也忘记，我印象很深，说他是一个政大女生，然后我当时觉得他资很优，可是我后来就常常拿这个例子来跟很多人勉励，就是其实人本来就会经历过这一些的，你没经历过，其实过了你也就算了，你也忘记他是谁啦，对不对？那重点是你经历过之后，你才会成长，发现哇，原来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吓死别人，他就会很害怕，然后就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就开始修正自己，开始微调自己，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OK， 你就会懂得拿捏这个状况。好，所以其实即便哦，在座大家听完这样的课，听完了课，你有这样的知识。但是没有身体力行去执行出来，一开始去犯点错再修正，然后发现哦，真的书上说的是真的，没有去做这个过程的话，它永远都停留在知识，它不会成为一种能力 OK。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呢，把这个地方由自己评量得失，更能够激发自尊，而且在高度信任的环境中，这种方式获得的测量成果才会最精准而且很高，因为当事人对自己的工作成效最清楚不过。在如今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你设定目标，真的所有的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我觉得很多人可爱都会指望上线很清楚你的所作所为跟你的心情，有些时候上线你懂不懂呢？上线下线那么多，我哪知道你现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或是你的进度到哪里？所以之前不是有讲过说把美好的一周写得非常清楚吗？对不对？甚至如果你还愿意多一点时间，把心情也写一下，体悟也写一下，感受也写一下，你到时候才不会忘记嘛，对不对？到时候要跟上线沟通，或是你想要得到更多提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你光是靠自我对话，你就会有所提升了，这是真的。好好的静下来，每一天做完事情之后，自我对话一下，今天有所体悟，今天有什么事情觉得做得还不够好，那我下次可以怎么做？真的反省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这样？你每一天反省自己三次以上，你是不是就会越来越更真完美了？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再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劳资互助的训练计划。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玩哦。这个地方我只讲一个地方，就是188页，他这边讲说什么鼓舞的那个受训人员啊，时间太短啊，怎样怎样的。他当中有句话我觉得好好笑哦，他写说这些高级主管啊，真正不满的是他们当初都要熬上一年半载，但是这批后生小子怎么可以如此轻易的晋升主管阶层。对，在传统产业是不是这样？开玩笑，我可是有经历过好多年才能够爬到这个，你怎么可以就是半年或三个月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做如新好棒哦，因为早期 1.0 可能要做一年两年才上红包，现在都做三个月就上红包了耶，但是完全不会不开心耶，就是耶，太棒了，每个技能都是月上红包要发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蔡如新真的很开心，你完全不用担心下线做得比你好，做得比你快，做得成就比你好，那不是很棒很美好的一件事吗？更何况你如果将来有了大陆市场就更开心了，对不对？大陆的那个伙伴们如此的拼搏，然后在台湾就很开心的，就是教他们如何成功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再来189页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撰写绩效协议书。他说有了它呢，员工可以自我管理，而经理呢就仿佛赛车时的开倒车，再清出跑道，使比赛顺利开展后呢，就改做后勤工作，退居配角。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做女性的上线的位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给了下线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设定跟很好的一个规划之后呢，给他空间，让他去完成很多的目标的事情。我们身为上线的人呢，就退居在后面去做很多 support 他的动作就可以了 ，OK。所以呢，其实就是记得，只是要大家不要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把下线掐太紧，然后就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下线就受不了，就死掉，就蛮可惜的 ，OK。好，再来呢，就是后面双赢制度的地方 ，OK。所以哦，这边就讲到这个很棒，第二行的地方。个人或企业使命宣言列举的目标与价值应有恰当的奖惩制度为后盾。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双赢制度一个建立的过程。那我觉得刚好吧，我们那个冲刺班啊，尼克一下冲刺班就是也有奖惩嘛。其实我知道很多的组的奖惩都是没做到就去做那个什么平板还是云板，是不是？ 没做到目标，就把自己变成见证，对不对？毛起来练那个什么腹肌呀、啊、什么肌之类的，那也蛮开心的啦。对，但是我只是想跟他讲，我觉得呢，如果在座大家，我们曾经也讲过设定自己的目标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我也建议大家真的回去要好好的认真设下自己的目标宣言。你真的设下自己的目标使命宣言之后呢，你会觉得人生过得非常有方向，每天活在喜乐之中。
对，
你就觉得天啊，我人生太有意义了，我一定要每天要做到我要成为的样子的人。那你就会真的会觉得你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有价值，而且你对人呢得失心就不会那么重了。你就会放下很多的得失心，不会一个 case 来有结果就哇欢欣鼓舞，一个 case 来没结果就然后就成什么捶胸顿足，然后觉得世界要毁灭了。其实当你非常清楚你的使命愿景之后呢，其实你的心情起伏就不会那么大了，因为你永远都知道你在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你在不断的向前。 OK， 好，再来呢就是后面最后面差不多的地方，191页这个地方，不当制度陷人于不义，这的确就是一些不好的制度的设定才会造成这样的，尤其是竞争嘛。所以我觉得在如新很棒，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非常好，只跟自己比赛，不用跟别人比赛。再来呢，第五点就是192页双赢流程，以原则为重心，比坚持立场更能制胜。所以呢，记得我们在之前提过很多关于原则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一定以原则为最基础的一个评断点。所以所有的事情只要不违背原则都是 OK 的，那也相对的，所有事情只要违背了原则，那我们就宁可不要做，即便它有短暂大量的业绩也不要做，只要它违背原则，违背了诚信正直的原则都不要做，不要短视尽力。 OK，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面193页这个地方，以原则为重心的这个谈判呢，是对事不对人，着重双方的利益而非立场。OK， 这很重要的成熟的人的观念。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蛮多台湾政治人物还蛮不成熟的，因为他们都用立场来做决定，而不是用利益来做决定跟共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如新，我们要走出这样的清流，那我们自己要先成为这样子的人。好，目标呢，在寻求彼此的互利的解决途径，但不违背双方认同的一些原则或标准。所以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从对方的观点来看问题，诚心诚意的了解他人的需要与顾虑，甚至比对方了解的更清楚、更透彻，这就是同理心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的一个做法。好，那再来呢，就是认同关键问题与彼此的顾虑，而非立场。好，再来寻求彼此呢能够接受的结果，商讨达成上述结果的各种途径，这就是呢可以创造双赢思维的一个很重要的沟通过程。所以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然后就是刚刚邀请大家去分享第五点，就彻底检讨自己的观念。那在过去没关系，过去的我们已经过去了，从做 New Thing 开始，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就是做 New Thing 我觉得最棒的价值。因为呢没关系嘛，就像康瑞上面讲的嘛，过去很机车找不到缘故没关系，反正从陌生市场开始可以重新做人，因为陌生人不知道你过去是怎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无妨，只要我们开始呢重新做人，无论是我们原来的缘故或是走在路上的陌生人，都可以感受到全新的更好的我们，这就是做如新最棒的价值。好呢，最后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